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欢迎收听30堂课的
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30堂课的罗马书。今天是第二课，罗马书的解经。第二课，罗马书的解经。我是周广亮。今天我们在这30分钟里面呢，以两大部分来看罗马书的解经。首先呢，我们看一看解经学的这个观念和解经学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就实际的看一下解释圣经的步骤。解释圣经，我会提出10个基本的步骤。求我们的主，求圣灵帮助我们，在罗马书经文的直接阅读跟查考之前，有这些基本的装备。解经学也可以叫做释经学，解释的释。释经学是一个专有名词，它的英文名字呢，也是一个不常用的一个名字，叫 hermeneutics。如果你愿意抄写下来呢，我就读一读。那么外国人呢，他如果不接触释经学的话，这个字也是一个生字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s。咱们中文很容易，叫解经学，叫释经学。那么它原来就是指分析跟解释的这么一个意思，是一门叫我们用一些原则，用一些定律，用一些适当的方法来解释圣经的这个科学，也是一门解释圣经的科学与艺术的混合。那么科学艺术我稍微解释之后呢，还有2个英文字我等一下也给你知道一下。解经学是科学，因为呢它是一个有一定的体系要学的，不是自己能够创造的。所以呢我们要谦卑的参考前人，参考老师学者他们劳苦研究出来的这些原则，这些定理，这些定律，这些方法。解经学不单是科学，它也是艺术。为什么是艺术呢？艺术我们知道，它是需要应用规则和技巧的。比方说音乐方面，我们说弹钢琴，它需要按照乐理，看乐谱，看五线谱。但是呢，它也要有技巧，有一个发挥，有一个美的境界。所以呢，弹琴是艺术。画画是艺术，它有基本的原则，但是它也能够超越那个原则，发挥美的境界。同样的，释经学呢，它是科学，它也是艺术。首先，我们要根据那些定律去做，去解释圣经。但是发展到一个境界呢，你能够把圣经里面的真善美给发挥出来。所以，释经学是要学习的，是要操练的。有2个概念，一个是我们说叫 exegesis， E-X-E-G-E-S-I-S， 就是英文字，它的意思呢就是研究经文原来的意思。你如果看一些解经书呢，它第一步呢它会解释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在文法上这一个句子可以怎么样翻译，它有哪些意思，这是一个基础的步骤。我们解释圣经绝对不能够根据我们中文字的这个意思去解释，那就完全没有释经学的概念，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现在很少，以前呢在这个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来信，有人就说耶稣与拉撒路， 拉撒路的意思呢是拉着他走什么什么路，这是中文字啊，拉撒路。但是圣经本来呢它不是拉着走路的这个字，因为拉撒路是一个人的名字，这样解释呢就是完全完全错误，而且是笑话。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找出经文原来的意思，非常严格的，科学的成分很重。通常我们都是依赖圣经学者无论是旧约圣经学者、新约圣经学者，释经书都给我们交代。咱们中文的意思呢是注释 exegesis， 注释或者训诂。所以通常在解经或者查经的时候呢会说这个字啊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什么。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古典的这个做学问当中呢叫做经文的训诂。另外一个概念呢在释经学里面叫解经，英文呢是 exposition， E-X。 你看呢 exegesis 和 exposition 前面都有一个 E-X， 这个英文的字首呢就是把它找出来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E-X-P-O-S-I-T-I-O-N 是解经的意思。但是它有一个注重点，就是这个经文跟我们生活里面的实际关系、实际应用方面，这是 exposition。 那么我们一般呢讲到的时候、查经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层次上发挥多一点。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这一连30堂课呢不但是有经文原来意思的基础，但是我们更注重它的解经跟生活的应用。好了，这是解经学、释经学。解经学帮助我们正确的去明白圣经，它也是我们传福音或者带领查经讲道的基本的工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有人说呢，解经学跟宣教学，宣教学包括了拆传啊、布道方法、职堂啊，好好的结合的话呢，几乎可以说是天下无敌了。这是一种讲法。解经学的重要呢，在于它帮助我们避免误解圣经。如果一误会的话呢，我们读圣经就白白读了。很多很多的异端，我们可以说大部分的异端甚至邪教呢，都是脱离了圣经本来的意思，根本没有解经学的基础。因此我们在这第二堂课在这里先交代罗马书的解经，把解经学的概念做一个交代。在原始的圣经历史例子里面呢，创世纪第二章发现一个错误，也就是人类始祖犯罪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个错误、第一个罪过呢，是在解经上产生错误。那就是魔鬼诱惑夏娃的时候说，神岂是真说怎样怎样。你看呢，神对亚当夏娃有一个命令，有一段这个心意，但是呢这一个话、这一个命令呢，在魔鬼撒旦的诱惑之下呢，就给他造成了一个错误的解释。所以我们说创世纪二章二节以及以下的经文所造成人类始祖的第一个犯罪的大案呢，它是在解经上发生了错误。因此我们今天手里面拿着宝贵的圣经新旧约66卷书1189章的经文，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解释、好好的学习，以致能够活出一个真正健康的基督徒生命、基督徒生活。今天我们中国的社会需要神的话语，需要神的话语，需要真理的亮光。它的基础是从哪里开始呢？第一步是要怎么样走出来呢？就是好好的去解释圣经。在圣经里面讲到解释圣经的重要的经文很多，诗篇119篇130节，提摩太后书2章15节。那良友圣经学院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报了名的学员，你都应该知道提摩太后书2章15节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经训，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对吧？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历史里面呢，旧约的尼希米记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的重要。他们宣读的时候呢，尼希米记第八章记载了一段话，我读给你听。八章二节跟三节，前面后面的背景我就不讲了。八章的第二节第三节这样记载，我们说那是水门事件呢，水门复兴的事件。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耳听。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呢，听众朋友，尼希米记八章二节跟三节里面，你发现他强调了听了能明白的会众，包括男的跟女的。明白很重要，怎么样能够明白呢？下面继续读下去呢，我们看到第七节跟第八节。第七节前面呢讲到好多人的名字，我就不读了。然后和利未人接着下来说呢，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意思。听到了没有？尼希米记八章八节，八章八节，讲明意思，也就是讲明律法书的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哎呀，我们有一个祷告，我有一个祷告，你也有一个祷告，今天立刻要祷告，就是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呢，你祷告就是主啊，罗马书不长，只有16章，读罗马书是一回事，明白罗马书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需要的是明白。我们的时间有限，一共才有15个钟头，30堂课，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求神帮助我们继续的努力，好好的去明白福音，明白因信称义，明白救恩的道理，要解释。而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也做了这个功夫，在路加福音24章32节有这样的记载，有两个门徒，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就是主耶稣和他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给他们讲解圣经，解经学的解，解释的解，圣经是要解释的，是要按照圣经原来的意思去解释的。然后路加福音24章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明白圣经是我们需要做的。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给你解释了。我告诉你，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第八章，从26节到35节，你会看到传福音的腓力向着一个埃提阿波的大官讲解圣经，解释圣经。因为那个大官呢，他提出一个他读了以后不明白的部分，你好好看。释经学很重要，我们有了释经学的基本的观念以后呢，我们就能够操练半年、两年、十年、20年，不断的进步，使我们真正找出跟圣经作者原来的意思很贴近的那个意思。我们要谦卑，要学习，求神帮助我们。这是释经学的观念和重要性。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第二大部分了，解释圣经的步骤。这是一个建议，不同的人给你不同的步骤，但是基本上都包括了这些。我这十个步骤呢是很多的了。第一步是了解背景，第二步是经文主旨，也是中心思想的意思。第三部分呢是分段，第四部分是重要的词汇跟词语，第五呢是已经解经，第六 上文下理，也就是上下文。第七，别人的心得，他人心得。第八，很重要，依靠圣灵。第九，生活的实践，在生活里面活出来。这是我们读圣经、解释圣经、听这个罗马书的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的，在生活里面活出来。一切读圣经、听讲道的目的，都是我们把它活出来。但是我也加一个第十步，就是预备修正。修正的意思就是我们更新，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进步。好，这十个步骤我现在来稍微给你做一点解释。解经的步骤第一，了解背景。听众朋友，圣经跟我们现在读这个圣经的时间、时代相隔多久啊？那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圣经里面有66卷书。你说周牧师哪一卷书？我们说罗马书。罗马书跟我们相隔多久啊？我们知道罗马书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这个考古跟经文的推测告诉我们，罗马书，新约保罗写的罗马书是在公元后57年左右写的，所以跟我们今天相隔，我现在讲话的时候是2010年，那么你就知道相隔了2000年，大约2000年的时间。因此在这个背景上，大家已经是有很大的隔离。另外，罗马书是在哪里写的？罗马书是在哥林多写的。今天希腊仍然有哥林多的这样的一个城，那是2000年前的哥林多，跟今天的哥林多是不同的。而希腊人的生活跟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又是不同的。因此我们要靠着研究的专家、考古的专家、圣经的学者，他们研究的成果，我们读了以后呢，去了解它的背景。现在我们也有很多人在大城市开始有机会出去旅游，到西方旅游，到土耳其、到希腊，你去亲眼在感受的时候，对那当时的背景呢，会有再多一点的认识跟理解。对时代、对地理、对语言、对文化、对风俗等等知道的越多，越能帮助我们明白圣经。有关经卷的书写的文体和特性，也是我们了解背景重要参考的。罗马书比较上容易，它是书信的题材，写信，虽然是罗马人古代时候希腊式的，但是信呢，对我们来说不陌生。如果是先知的文学、预言文学呢，跟我们就相差的就很大了。这个体裁、文体，这也是背景当中我们要关注的。那我们如果不留意背景，而单单用我们自己主观的理解去解释的话，就容易犯错了。第二，经文的主旨。我们读了圣经以后，这一本书、这一大段，它的中心思想、作者主要是要写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我们以罗马书来说，保罗写罗马书的动机、原因，这个我们在上一堂课有交代，而下一堂课第三课我们还会交代。但是罗马书的主题跟主旨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反复思想，根据经文去推测的了。一直以来，人们所认识的罗马书主旨是，简单讲两方面。第一，关于个人得救的问题，也就是承受永生、成为神儿女的问题。第二呢，是因信称义，也就是得救的方法，就是因着相信而在神面前被称义，而不是因着好行为能够称义。这是主旨。但是罗马书的主旨呢，在过去30年到50年呢，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的圣经学者呢，有另外一个修正的看法。这个你可以知道，但是不一定去完全接受。这个另外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呢？关于个人得救的问题啊，这些学者认为这是受了马丁路德 也就是中世纪宗教改革的神学家马丁路德他自己的背景所影响的。因为马丁路德在修道院的生活当中，他的良心呢跟宗教的实质之间他有矛盾，他要追求得救的确据，结果他从研读罗马书当中呢找到答案，整个的灵命，整个的属灵的境界豁然开朗。但是有学者说呢，这并不一定是保罗他自己的原意。罗马书的作者是保罗，马丁路德是在保罗以后1500多年的一个很好神所重用的仆人，因信称义的个人得救的这个主旨的强调呢，有学者说是受了马丁路德的影响，所以我们这样接受。近代另外一位很好的研究罗马书的这个教授德格拉斯穆，他就引用另外一个专家的想法呢，他说古代的人不以个人得救为主要的关心，我们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罗马书了。尤其是今天的西方人呢，很注重个人，对不对？但是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保罗时代的人是不是那么关心我得救你得救的问题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呢？这些讨论的专家说是群体，是我们这一个族群的问题。那保罗要解释的是神的福音怎么样临到了外邦的群体，而又没有搅乱神原本所拣选的犹太人。那这句话是一个关键，为什么呢？因为本来神的应许是给谁啊？是给犹太人的。整本旧约圣经的这个历史都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但是到了罗马帝国时代，也就是初期教会，发现反而信耶稣的外邦人增加了，而拒绝福音的人呢，常常是犹太人，逼迫保罗的常常是犹太人。结果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保罗写罗马书的经文里面呢，常常有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样的语句。二，在罗马书9章到11章，他更直接讲到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有人就强调说罗马书的主旨呢，这一方面是不能够忽略的。无论怎么样，你看呢，一卷书的中心思想它是一个学问的。那我们很清楚，从1章到8章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跟因信称义是很明显的，对不对？那么9章到11章是讲犹太人的这个问题的关系，12章到15章就是讲我们对于这么宝贵的福音要怎么样生活出来，16章呢就是一个问安，而15章的后半段呢是保罗他讲他写这封信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到罗马，到西班牙。这是经文主旨，我们要努力的去找出来。那么在这个寻找的过程，查考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方法，尤其是书信可以这样做，那就是分段。分段有好处的。第三步，分段。人的思想是有逻辑的，古代的信很长，10多章，不容易掌握。啊，我们就可以按照作者的思路来分段解释。啊，分段分得好呢，就容易掌握它的意思，很容易的。罗马书的分段是很明显、很有逻辑的，这以后我们来查考的时候呢，都会交代。第四，重要的词汇，尤其是反复出现的一些单词啊、一些字呢，能够帮助我们掌握经文的本意。在罗马书里面呢，像罪、律法、义、恩典、信心，还有刚才讲到的犹太人、约，这个犹太教的四大支柱啊，犹太人、律法、圣殿，这都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希腊人、在基督里等等，这都是罗马书的重要的词汇，反复思想去掌握它的意思。第五个步骤呢，是以经解经。圣经本身能够自己互相解释、互相补充的。通常呢，我们是以同一个作者他所写的经文互相对照去解释。 然后是同一种文体来互相参考解释。那么罗马书的话就用保罗的书信，然后是新约圣经，对吧？这样互相比较。已经解经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以大的去解释小的，就是出现很多的这一类的真理呢，去解释出现很小的明显的经文，容易明白的经文，去解释不容易明白的经文。我们小心不要常常用那些偶尔出现的一节经文不明白，你在那里钻牛角尖，不要这样，是以大解小，以明白的解释不明白的。第六步，上文下理，就是要看上下文，上一章讲什么，下一章讲什么，上一段是什么，下一段是什么。常常这样看的时候呢，你就容易掌握作者的思路。第七步，他人的心得。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完全自学而进步的，都要谦卑的求教。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吧？第八步，依靠圣灵。依靠圣灵，因为圣经的最终作者是神自己，是圣灵，他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这是约翰福音16章我们所看到的。第九步，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求神帮助我们明白了，能够把它化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在生活里面行出来。第十步呢，将来如果发现新的一些亮光跟道理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谦卑的学习。那么第十步就是预备修正。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学习罗马书，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借助今天的学习，能够牢牢地记住解释圣经的十个步骤，先了解背景，然后努力地找出经文的主旨，熟悉读圣经经文，然后用心地去分段，反复地思想重要的语词，更能够让我们留意上下文，并且遵守已经解经的原则。但愿天父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地来参考别人心得，可依靠圣灵，更勇敢地能够在生活当中把所学到的能够实践出来。当我们发现有错误的时候，恳求圣灵你也随时地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修正。求天父你帮助我们不断地进步，让我们的进步能够帮助我们的灵命成长，也能够帮助更多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今天我们良友圣经罗马书第二课罗马书的解经就为你播讲到这里。周广亮再次谢谢你的收听，愿神祝福你，常常努力地照着解经原则去查考圣经。再会。
跟随主耶稣好的无比，因他必带领我到底，我今生只有一个目，相依到底，我今